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2年12月21号，星期三。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息息相关的最近发生的一些消息。首先来看一下股市。美股在今天连续第二天上涨，道琼工业平均指数上涨526.74点，上涨了 1.6%， 报 33,376.48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56.82点，上涨了 1.49%， 报 3,878.44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162.26点，上涨了 1.54%， 报17,039.37 点。那么接下来对股市的分析呢，我们还是来听一下财经的编辑何斌对当前经济的一些观察。
12月21号星期三，基本面观察时间。大家好，我是何斌。昨天我报道了华尔街日报文章对于房贷行业债务安全的乐观分析，今天我们来看看车贷行业。根据英文大纪元 The Epoch Times 上周报道，特斯拉创始人埃隆·马斯克和方舟投资公司，就是 ARK 的这个 CEO 叫 Cathy Woods， 中文圈称这位女士为木头姐，对于潜在的车贷危机发出警告。那么这个事情呢，起源于一个匿名的推特账户，他叫 Car Dealership Guy， 他发推呢说在车贷行业存在一个巨大的隐忧，这个隐忧呢是由两个环节造成的。第一个环节呢，就是在 COVID-19 疫情期间，汽车市场突然繁荣，而且呢相关半导体短缺导致汽车价格在整个2020和2021年都急速上涨，汽车经销商呢被迫付高价，那么反过来呢就向贷款的银行多收费用，因为其实是因为银行贷款才让他们能够这个销售汽车。汽车经销商他告诉银行说，我必须以150%-160%的这个 loan to value 啊 LTV 来出售这个，你能不能做呀？这个 loan to value 呢，就是贷款和汽车价值的比例。做一个比较呢，这个 Lending Tree 就是一个在线贷款的经纪人，他在2019年在疫情以前，他的汽车贷款的平均 LTV 比例为87%。就是如果这个汽车价值10,000的话，它的贷款它能够给他贷8,700块啊。也但是呢，在2020、2021情况就变了，就是这个如果这个汽车价值10,000啊，银行得贷15,000-16,000啊，他才能够这个做下来啊，这个经销商才愿意卖，这就是这个疫情期间的情况。那么传统上银行不会接受这样的业务，但是呢整个2021年发放的贷款都远远的超过这个相关车辆的价值。那么随着这个汽车价格下跌呢，这些贷款就变得来资不抵债，就是这个汽车它剩余的贷款比它的这个市场价值高了不少啊，变成 underwater。 这个时候呢就出现大量的违约，这个银行就大量的收回他们已经得不到付款的汽车啊，它可能会给汽车市场呢带来麻烦。为什么呢？因为它收回来之后，银行不管是拍卖还是不拍卖啊，它现在其实多数都不拍卖，因为拍卖就造成了它的贷款的账面损失。而这个推到后面呢，就会这个暂时让它报表比较好看吧。但是呢业内人士估计在某个时候，未来某个时候，也许不久了，这个监管行业监管机构他会介入，他会质疑为什么银行不这个及时处理这些汽车，会逼迫他们这个出售啊，从账面上来清理这些贷款。这个时候呢市场上就会看到二手车价格下跌啊，那么这个汽车价格下跌呢也会造成新的这个资不抵债的问题。所以这个呢是车贷行业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两年2020和2021发放的这些贷款，它的这个远远超过汽车价值，所以到现在呢，大量的车贷这个 underwater， 银行呢很清楚这个问题， 但是呢，现在出现了这个第二个问题呢，第二层的问题就是说，许多这个违约，他准备违约的这些车主，他要买第二辆车，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车便宜了，他得到的，他承担的贷款可能会更低，他为了减轻自己的这个债务负担，他就买新的车，然后去申请新的贷款。这个匿名推主说，大约有35%到40%的这个次级贷款人，他都有这个未偿的汽车贷款。银行是很容易查出来啊，知道啊，但是呢，他不这个有相当比例都不会拒绝这种新的贷款，高达65%的这些申请人，他们都会得到新的贷款。所以这个匿名推主说，他说自己从事这个行业已经10年了，前所未见这种现象。他说这些银行他们做出的所谓的这个策略性的选择，因为他认为这个借款人他会对于以前的车贷进行违约，而以前的车贷呢是这些银行的竞争对手们发的，不是他们自己发的，所以呢损失不是他们自己啊，所以他发放自己的贷款呢，这些借款人他们会付新的贷款，这就是他们的估计，这是他们的策略吧。那么这个匿名推主说，一些家喻户晓的大型银行也参与了这种业务，当然他没有说是哪些银行。可是呢，我们可以想象，随着汽车价格的进一步下跌，大量库存处理的时候，新的贷款恐怕也很容易出现 underwater 的这种情况。木头姐在推特上对于这个10000亿美元的这个车贷市场存在的这个大的问题表示很担忧，而且呢，她说随着买车人越来越倾向于购买电动车，汽油动力车的价格将会进一步下跌，而车贷行业的隐忧也会加重。马斯克在推特上回应了木头姐的推文，他说这可能造成有史以来最大的金融危机。车贷市场的规模呢大约有10000亿、而房贷呢是180000亿，大约是这个数字，所以呢其实车贷市场就相对没有那么大。但是呢由于现在房贷这个质量呢相对是健康的啊，所以呢大家就开始发现车贷市场这个令人担忧。好，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明天再见。
好的，感谢何冰。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股市行情。接下来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呢，美国的国务院最新表示说，随时可以帮助中国来抗疫，并且也关注变异的病毒。我们来看一下详细的报道。在星期二的时候，12月20号，美国的国务院说愿意随时准备协助中国来一起应对来势汹汹的新冠疫情，同时也在警告要提防中国爆发的奥密克戎新的变种。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内德·普赖斯在每日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的 COVID 的疫苗是安全有效的，我们已经把它们提供给世界各个国家，不管是不是和美国存在着政治分歧的国家。他说呢，对我们来说，抗疫和政治是无关的，和地缘政治也是没有关系的。当被人问到说美国是不是打算向中国来提供疫苗的时候，普赖斯说他并不打算私下讨论这个话题。他说呢，但是我们已经多次公开表示了，我们是全球最大的 COVID-19 疫苗的捐助者。最近一段时间，中共的抗疫政策是突然转向了，各个地方就出现了病例激增、药品短缺的情况。那么国际社会对北京突然决定让病毒去自由传播感到非常的担忧。美国现在呢也正在监测可能会出现的新冠病毒的新的变种，也为可能会爆发的新一轮的新冠病毒的感染在做好准备。我们再来看看目前在中国国内疫情已经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了呢？目前北京的疫情是失控了，医疗的系统也是崩溃了。20号网络传出来了中共内部的文件，这个文件是红头文件啊，显示说在湖南组建了重症的医疗队进京支援。那么中国的药价现在也在疯涨，民众想要买个药是非常的难了，叫做一药难求。那美国现在有意是提供援助，但是中共是断然拒绝了，目前还在封杀消息。 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红头文件是湖南省新冠疫情防控指挥部医疗救治组发出来的，说紧急组建重症医疗队支援北京市疫情防控的工作，而且还从湖南各个地方的医院抽调了178人，组建了一个重症医疗队进京援助北京。另外，山东也组织了500名的医疗队员去支援北京。我们在刚刚的报道中也报道过，在20号的时候，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普莱斯说呢，美国是愿意提供和 COVID-19 相关的卫生的支持的，因为美国觉得如果传播不受控制的话，有可能还会对全球的经济造成影响。但是现在呢，中共的发言人毛宁他再一次自夸所谓的3年的防疫的功绩，并且说他的药品还有检测试剂总体上是可以满足需求的，一定会迎来经济社会平稳有序发展的新的阶段等等等等。但是现在啊，根据网友爆料的情况，就是中国老百姓呢，如果要打疫苗要自掏腰包。那么也有网友就质疑说，美国可以花大价钱给全国人免费打疫苗，为什么中国的老百姓需要自掏腰包呢？而且中间商利益集团又在赚钱。最近一段时间，中共病毒学家金东彦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还说，奥密克戎呢，它是专门攻击有一些免疫力的人。那么有人把这句话解读成，就是直接承认了，如果打了疫苗就更加容易被感染。那么现在的情况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情况就是在中共的媒体上说，前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他自称说情况不太好，已经连续4天发烧。不仅如此，被称为党棍的原来的中科院研究员何作修还有反美斗士司马南，他们也双双报告说已经染疫了，而且何作修在电话里对司马南说，这回有可能过不去了。在21号的时候，彭博社的新闻发了一个微博，说中共宣传部的顾问、国务院的稽查特派员感染新冠，抢救无效病逝。这名官员呢，是目前得了新冠病毒去世级别最为高的。那么还有很多来自北京的消息说，很多的中共高级官员都已经染疫死亡。再来关注国际上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和乌克兰有关，是说泽连斯基乘坐着军机抵达美国，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接见了泽连斯基。泽连斯基是在今天12月21号抵达的美国，是在下午的时间，飞机降落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在2点抵达了白宫。根据白宫的安排，拜登总统和泽连斯基稍后会举行记者新闻会，随后泽连斯基在今天晚上的7点半会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会议呢是由副总统贺锦丽主持的。目前一段时间，美国国会现在正在准备啊对年终支出的一个方案进行投票，其中就有包括有450亿美元的支持乌克兰的紧急援助，那这笔钱就会用于乌克兰的军事训练、装备、后勤、情报支持，以及补发给基辅政府的美国的装备。这一笔资金迄今为止是向乌克兰注入的最大的一笔援助。那么在俄罗斯方面呢，克里姆林宫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三访问华盛顿不会带来任何的好处，俄罗斯认为没有机会会和基辅进行一个和平的谈判。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在和记者的电话中说，西方国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将会导致冲突加深，他还警告说这有可能会适得其反。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湾区 local 新闻。我是邓梅，我们稍稍休息，马上回来。